我们能够再次的机会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那早上我想跟大家谈的道理是让神做神，让神做神。乍看之下会有一点疑问，为什么需要让神来当作神？因为很多世人不把神当作神，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也一样，很多人不把真神当作神来敬拜，这对神是一种亏欠。那我今天想从旧约圣经里面先拿出一段来当作参考，然后我透过这一段的事情，我们列举出几段旧约圣经怎么样能够让神做神，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好，我们先看一下列王记上十八章，旧约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节。十八章是有关以利亚先知的故事，在加密山上来跟那些假先知比赛真假，证明他们个人所侍奉的是真神。所以基本上我们从列王记上十八章这个故事来探讨。那因为这个故事很熟，我并不准备把整个来龙去脉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我们看一下二十节，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这是以利亚先知的时代，我们先读到这里。当时是亚哈王，以色列王亚哈的时代。那因为亚哈受到他王后耶洗别的影响来敬拜偶像，最主要的偶像是巴利，主要是巴利还有亚瑟拉。所以我们在十九节这一章的十九节，他有提名到两种先知，其实那都是假先知。巴利的先知，十九节，巴利的先知有四百五十个，还有耶洗别所供养的亚瑟拉侍奉亚瑟拉那四百个先知。所以这里提到两种偶像，巴利跟亚瑟拉这是当时他们国家信仰的主流，敬拜巴利跟亚瑟拉。可是原本这些百姓都是以色列他们属于北朝的百姓，原本就是在敬拜耶和华，就是因为亚哈的影响让他们的信仰走偏了。他们，你说他们完全把耶和华神丢弃掉也不尽然，他们 把耶和华神越来越把它缩小，好像只是众神很多神当中一位神，而不是真神。他们认为单单敬拜耶和华还不够，还要再敬拜更多的偶像，可能会这样得到更多的恩典所以在这里，在这个时代，以色列出现的这个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的工作是在北朝以色列那当时这个北朝等于是信仰堕落，普遍的国家信仰堕落，只有很少数的对耶和华神很忠心的少数这些人。因此对先知来讲，他的工作环境很困难，很困难。所以他对以色列百姓 就说你们心持两意，心持两意等于是说你们摇摆不定，你们正要不就干脆敬拜耶和华，不然就是很清楚的就依靠偶像，你不要真神假神混在一起通通去敬拜，这样不对。所以他说你们心持两意，那代表说当时的百姓没有把耶和华神真正当作真神来敬拜。所以下面所展开的就是先知他的工作，以他的时代背景来讲，他要复兴复兴当时的信仰。所以加密山的工作是一个很出名的一段信仰复兴的一个典故，以他当时来讲是这样。那我个人觉得他这一段故事你把它放到信仰的任何阶段，包括过去现在到将来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你应该都可以拿来当作很好的参考。我们再看他后面，他有两个，他后来就跟等于是对君王对百姓对这些假先知就提出一个挑战，我们这样了，大家来比赛看看，都准备祭牲一只牛，祭物准备好，然后巴力那些假先知就向你们的所谓的神明祷告，但是不可以点火。他强调不可以点火，这一句二十三节这一句是我今天可能稍微要强调的，不要点火，个人向他们的神祷告，祭物准备好，但是不要点火，就是看哪一边的先知自己祷告他们的神，如果他的神是真神，他会从天上那边降下火来把祭物烧起来。所以他强调祭坛也好，祭物也好，先知也好，都准备好，就是印证一样，听祷告的神能够从天上赐下火来把祭物烧起来，他自己也是一样，祭物准备好，不可以点火。这是一个我要强调一个小地方，不可以点火。后来他让那些假先知先去祷告，从早上一直祷告到差不多下午三点左右，一天的时光，一天最好的时光让给对方。加密山他们认为巴力这个偶像能力最彰显最强烈的地方，所以当时以利亚他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也是一种风范，他把最好的时间，整天的时间，最好的地点加密山，这是偶像能力最强的地方，对方450个假先知，天和地利人和，天时地利人和通通让给对方，结果他们祷告了老半天没有效果。接着才轮到以利亚，那他要开始祷告之前因为既然讲不可以点火，关键就是那个祭物要点起火来，但是人不可以点火，人为的因素不可以穿插在里面，你可以准备，你可以期望，但是你不可以去点火。所以以利亚他就把这个祭坛准备好，三十节是他准备祭坛，他准备那个祭坛，这个祭坛已经荒废。看一下三十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 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沟四围挖沟，可以容谷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的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燔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三十八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好，以下省略。加密山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要向所有的人证明耶和华是天上独一真神，这只是他当时一个唯一的目标。热心拜神的人要向那些其他人来证明耶和华是真神。我们把心收回来了，如果是我们今天呢，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信徒，你活着的目的在哪里？对自己来讲，将来要进天国。另外一个呢，我们的使命传福音，对外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证明耶稣是真神。时代背景尽管都不一样，这个生命的主轴重点一样的。你今天活着一个目的，我譬如说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开布道会，或者我们很多个人的谈道啊，我们要向很多人来介绍见证主耶稣是真神，是人类的救主。所以以这个角度切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情况跟以利亚很像。反过头来看，以利亚怎么去完成这个使命，他怎么样去向那些周遭那些背逆神的人来见证耶和华是神，很困难。人哦，在信仰上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成见。今天如果不是主耶稣感动开启我们的心，你说要改变一种信仰，从传统宗教你要进入耶稣的救恩，如果不是主耶稣开我们的心，很难。尽管我们有些人是透过体验啊，各种的因素，总归一句话，如果不是神开我们的心，拣选我们，我们会跟很多同胞一样，会很固执沉迷在传统信仰里面，而且乐此不疲，很难跳脱出来。所以要把一个人的信仰从错误里面把它带出来，老实讲很难。我们看这一段圣经，以利亚他能做什么？要改变人心呢，特别是信仰要改变人心，有那么简单？你几句话就改变他吗？很难。所以保罗的见证，如果不是神拣选、神改变的话，不可能。我们看以利亚在这里能够做什么？他也没办法去一对一的一直跟很多那些悖逆的同胞说你错了啦，耶和华才是神，那个讲那个都没有用。所以他逼得整个大环境逼得说好了，那我们来比赛一下。比赛也是他尽他的本分，真的能够改变人心的是谁？神本身。所以我们刚会读了几段，这一章的几段，他最后面是祷告，祭坛摆好以后他就向神祷告。你可以把几个环节，第一个，他为什么要带出这一场加密山上的这个双方的比赛？ 他的心很渴慕，非常期待这些百姓能够赶快认识耶和华真神，归回神的名下，赶快回头，这是他心里的一个期望。因为有这种期待，期待会产生一种动力。我们自己也一样，不管你在今天在生活上、学业上、信仰上、圣工上，你有某种期待，这种期待哈，会产生一种动力。他一开始就是有期待，但是光期待不行啊。所以他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进入这个模式，他开始筑坛。筑坛，按照以色列十二支派十二块石头，这里有一个典故啊，雅各的子孙十二支派代表说，在神面前选民是一个合一的团体，同心合一的团体。我们今天不讲十二支派，我们讲所有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同心合一，不分彼此。好，我要慢慢加一些因素。当时已经是亚哈王的时代，南北朝已经分裂了，这个国家已经分裂了。他现在工作地点亚哈王这边，好了，在北朝的部分，国家已经分裂，这群人已经在拜偶像，然后他来到别人的地区，告诉他们你们要回归敬拜耶和华神，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还有那个工作是不是很困难？工作很困难，等于是在你看他前面十七章延伸下来，以利亚先知的故事从十七章开始出现神迹，出现警告，出现君王要抓他，所以他本身就很危险，他的遭遇就很危险。现在他很公然的到十八章加密山，环境对他不利，国家已经分裂，等于是这个时代背景，以他当时历史的脚步走到对他来讲要去见证真神的这种使命很困难。我这两天就是在想这一段道理，你这一段我非常熟了，我非常熟，可是我今天要把它加进一个历史的情境，新一种背景把它加进来。世界的末了，世界末了的情况，或者我们今天信徒信仰的一种背景，周遭环境，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但是我们要拼命去传福音，我们绞尽脑汁奉献时间金钱力量，要怎么样想尽办法要去开拓圣工，那些其实都好。我们回归一个主题，以利亚怎么做，他怎么做，他充满期待，可是很辛苦。他开始进入这个工作之前呢，他就筑坛，祭物放在上面，祭物是牛啦，一条牛，要宰牛剥皮切块，那按照利未记的规矩，所以他这里是按照那个旧约律法的规矩，人敬拜神你要献祭，好像代表说有罪的人才能跟神沟通，所以献祭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拜神，就是崇拜。我要讲的更具体，因为你讲拜神很抽象，随时随地好像都任何只要有心就可以拜神，我要把它更具体，崇拜。所以他在这里其实有困难啊，国家已经分裂了，如果按照律法的规定，全国百姓一年三次要回到耶路撒冷拜神呢，如果挑剔的话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他在这里有没有回耶路撒冷？没有啊，就是在这样加密山。所以这种非常时期啊， 国家没有了，国家分裂了，嘿，他们能够有心拜神就不错了，他因地制宜，没有，不需要回耶路撒冷，就在这里。可是那种拜神的基本内涵要有，所以他不是用政治的团体来看。如果以政治的团体，他们已经分成南北朝，以宗教的立场，十二支派同样还是一个团体，在神眼中看一群人，即使真正的环境已经分裂了，可是他要秉持的信仰的立场，在神看我们是同一体的，既然是同一群人，不分彼此，不分彼此。那我要强调，就是说在这种非常时期，他们要进入足坛献祭，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崇拜。所以或者我先讲一个我本身的看法，你怎么样去开拓事工，从崇拜开始。崇拜好像我们大家都是呆坐在这里听祷告，听讲道啊，祷告一下，唱诗一下，好像没有什么作为。你看以利亚，他也没有急着去传什么传警告，大家都不听了，都不听了。所以你要回归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人心败坏了，不是那么简单。你几句话哦，一点物质的帮助，他马上就改变信仰，就算有改变，不扎实了，只是很表面。所以你看他从哪里开始着手，崇拜聚会拜神，那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很好的关系呀。我这里只是简单讲，你要大家同心合意，如果按照保罗讲的，保罗在腓立比书讲怎么样教会能够同心呢？一群人，不同的环境成长，不同的环境被耶稣拣选，心思会一样吗？不容易。所以保罗他讲，要让大家同心哦，你有一个内涵，以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第二章，以耶稣的心为心。大家看别人都比自己强，比我好，别人比我好，我是最差的。你这样才能够包容，才能够学习接纳，跟别人搭配。所以他在腓立比书二章讲那一段教会的内部怎么样去生活，其实他是在促成大家同心合意。当大家能够同心合意的时候，你这种拜神哦，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能量出来。我们通常会讲能力啦，工作的果效啊，怎么去形容都没关系。当你跟耶稣的关系，你本身或者你的家庭或者我们的教会，在这一方面下手下功夫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个人的灵修、家庭的祭坛，还有教会的崇拜，只是由小扩大而已啊。小的是你个人，再来是你的家庭，再来是我们的教会，再来是我们可能全省或者全国，都一样的理念，只是它是由小而大哦。你去敬拜神，你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当以利亚在这里，他先足坛代表说，他们是一个合一的团体，然后祭物在上面，不能点火，我们讲不能点火，那他怎么办？只好祷告啊，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祭坛准备好，为了要增加高难度，为了要印证，等一下的火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故意在那个祭坛旁边挖那个沟，然后倒水在上面，从祭物上面淋下来，祭物都湿了，水沟都满了，那个大概水大概是4到15公升了。我们的和本圣经是 以前的旧的单位的表达不清楚，差不多14到15公升，也不少啊。哦，重点就是说，不投机取巧，我把那个祭物啊、祭坛都淋湿了，就算我偷偷点火，也不可能烧起来的。那等一下会代表说，如果烧起来，那个火很强烈、很大。因为后来，大家有空回去看这段圣经，后来火下来的时候，几乎烧掉，连那个旁边的木头、尘土通通烧掉了。代表说那个火很旺盛，那是在祷告之后。所以以利亚怎么点火的？怎么点火？如果前面他很渴望，然后他烛坛有祭物，那都需要啊，预备工作。如果只缺最后一个项目，没有点火，那一样没有用啊。所以他都准备好以后，他就是祷告。那个祷告简单表明，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仆人。那他也希望神你自己动工啊，让大家都知道耶和华你是神。你看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不是我多厉害，我多勇敢，不是。他祷告求神，神你自己让大家知道你是神。那以利亚我呢，我不过是神的仆人，那是他的立场。所以能够感动人心的只有神呢。你说今天有些传道人很会讲道讲圣经，神的灵透过他的嘴巴，是神的灵在运作感动人心的。如果把神的灵拿掉抽掉，没什么作用。要感动人心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都知道，你我们都知道，你的心要受感动没有那么容易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扎心很难自己都觉得很难。所以你想要感动人心你说自责或者感恩感谢都很难的。以前有一次我在台中教会有一个慕道者聚完会他就跑来跟我聊天，他说：“传道，你说你们教会是真教会，有神同在，大家很喜乐。”他说：“可是我在祷告的时候，因为他是慕道朋友，我祷告的时候我看你们信徒的祷告，好像每个都很痛苦呢。我被他一讲吓一跳后来每次。”好，譬如说我们在礼拜六居然会按手祷告的时候，我利用那个机会稍微瞄一下，真的大家的表情好像很痛苦呢，感觉上喜乐的脸跟痛苦的脸看得出来当然有时候我们有些生活上一些压力可能有些真的是心里很忧愁也有难免，可是我这样被他一讲这样瞄过去哇，大部分都很忧愁的，我吓一跳我们虽然说信主很喜乐，或者比较容易看得开，没有错，但不完全代表说你就是每天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好像也没有就是跟一般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有一个地方的关键我们内在的改变不够跟耶稣那种亲密的交通不够所以在这里以利亚他说那些都准备好，最后他就是祷告，让神你来做主我们说让神做神，是神感动大家重新认定天上的神是真神，不是说我们就一开始去否认神，是很多人故意不把神当作神那你要把他挽回他这种心态真的很难。那要点火呢，不可以点火，不可以用人为的方式点火，那很难啊。好，我要引两段到三段然后做结论，看一下那个历代志上 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的二十六节，这里只是引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这一章是有关大卫。大卫有一次他凭着自己的想法要数算全国能够战争那些人数了，其实他是好大喜功，当时是好大喜功的心态，很多人都劝他不要，那因为他是君王，他硬要这样做，所以就去执行。后来他数算百姓以后，最后他知道错了，神要刑罚他，那就是这一整章。我们看二十六节，我只是引用一下，二十六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在这里从十八节以后了，大卫已经知道他的错，因为他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劳民伤财硬要做这个工作，后来神不高兴要处罚他这样子，那最后他悔改，他也是要准备献祭，所以十八节以后就是他准备献祭，祭物准备好，然后他在那边祷告。二十六节很妙，他祷告完筑坛献祭求告神，这一连串的动作到最后就是求告神，就是祷告，祷告完神从天降下火来。关键前面等于是预备，我不是说前面都不重要，前面是一个预备，但是最关键的关键点，祷告完神从天降下火来把祭物烧起来。这个像不像以利亚那个故事？很像，不可以点火，那个火从神那里下来，一方面表示说神悦纳，好我接纳，表示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不管你譬如说以利亚那一段祭物被浇满了水，你要点火很困难不管多困难，神悦纳，好神的能力可以完成，火降下就是神同在，神同在，那很像摩西在旷野看到那个火烧的荆棘一样，神同在，火显现，神同在，也可以代表神的能力，也代表神悦纳，我接纳，所以把这个祭物烧掉。所以在这里是大卫认错，很严重的错，他要献祭，求神赦免，然后祷告，神听他祷告，好，所以降下火来。我们再看历代志下的第七章，第七章，这是另外一段。我刚刚那个是大卫和民数，那是大卫认错，我是用那个来引证给大家参考。那种很特殊的关键时期，怎么样来达到神悦纳的这种工作，就是祷告，献祭祷告。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一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以下省略，在这个部分从前面延伸过来，所罗门建圣殿，包括各种东西都预备好，最后他要等于是要奉献那个圣殿，场面很大，非常大，他把这些都准备好以后，他就做 一番的祷告。那我觉得说我们就是讲关键的地方，第七章第一节开始，所罗门祷告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些祭物都烧掉。这个代表神悦纳你所做的，你所奉献的，神都很喜欢。你今天有献祭吗？有祭坛，有献祭，有祭物，没有点火，祷告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代表说神接纳。我们刚刚那一段大卫犯错，求神原谅，求神赦免，也是一样，祷告献祭，神用火把祭物烧掉，表示说好，神也接纳你，原谅你。那这个呢，所罗门这个是他奉献圣殿，还有那么多的牛羊祭物，代表说他们很欢喜的敬拜神，把这些都献给神，神用这个回应，回应关键就是从天上降下火来。好，我们已经刚刚前后三段，一个是以利亚先知，列王记上十八章的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第二段历代至上二十一章大卫求神赦免，第三段所罗门献圣殿，神一样从天上降下火来。我们引证这三段，它有一个共同点，这些人不管他是犯错要求赦免，或者是完成圣功要把这些都奉献给神让神悦纳，他们有一个共同现象，足坛献祭祷告，这都是对神的关系，而不只是偏向工作，不像我们今天只一味一直去传。你说传福音不对吗？对呀，它是一个外在可见的事工，但是你内在的呢，你内在事工要外在事工要能够做得非常非常丰盛，你内在的部分要做得很圆满。好，我们再看一段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好，我们再翻过来哈，翻过来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这整章在介绍哥尼流，这一章我们要很熟的，因为在使徒时代，使徒时代哥尼流他们一些外邦人来信耶稣，这是在圣灵的工作记录里面很重要一个环节，所以我们教会要对这个人这个圣工要很清楚。看二十四节，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好，我们看跳过看三十三节，三十三节，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好，我们再看四十四节，四十四节是我们最熟的，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尼流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好，四十四节是我们最熟的，彼得被邀请，彼得被邀请， 到哥尼流家里来讲道。我们通常只是注意最后的结果，四十四节是结果了。彼得在那个家里向众人讲道，这里讲很奇妙、哦、彼得还在讲话，等于是他在正道，在聚会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通常我们教会、哦、我们现在在目前台湾教会的记录，通常大部分的正式的记录就是求圣灵，一般是你在道理讲完后面祷告，或者第一次祷告，有时候有人会在第一次祷告或者在第二次祷告。他在这里很特殊，是还在聚会当中，彼得还在讲道，圣灵就降下来，好像迫不及待下一直下来了。所以很明显啊，那彼得他们几个人呢、啊、也吓一跳，因为这些是外邦人，根据使徒的早期的想法，神的救恩只是给犹太人、哦、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八章之前，他们的传福音的脚中对象几乎都是犹太人，他们不敢向外邦人，他们认为外邦人、哦、是不配的，所以他们不会主动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哦、因为观念也影响他们的脚步。可是神的救恩是要给所有的世人啊，所以透过很多环境的变化、逼迫啊等等，所以福音往外传。那在这里呢很奇妙，第十章开始先介绍哥尼流虔诚的义人，很虔诚。所以他有一天他在家里祷告，神让他看了一下，叫他去请彼得在附近，去请彼得来他们家里讲道。那我刚刚会故意读那个二十四节啊，这个人真的很虔诚，他不光是好奇耶、哦、如果只是好奇，他就好啊，派人去请彼得来啊，他就在家里等就可以。他一听说哎要请彼得来，他也把一些亲戚朋友通通叫来他家里。所以二十四节讲，后来彼得到他们家里看，那这些人是干嘛的？他说我们听说你要来，我们这些好朋友都在这里就等候了啦、哦、所以你看到了三十三节啊，那是他跟彼得之间的交谈、哦、那哥尼流看到彼得能够来很高兴，他说你来了很好很好，很高兴啊、哦、彼得你来很好。他说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哦、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呢，我们都在神面前准备要听你讲的道理啦。这个是一个家庭聚会了，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这是一个家庭聚会，而且比哥尼流他们是算外邦人呢，还不是那种正式的信徒的家庭聚会呢、哦、是外邦人，然后神一步一步带领、嗯哦、好，他们已经准备好。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一哥尼流这些人、哦、准备好拜神，准备好要接受。结果呢，当他们准备好要听的时候，彼得来，彼得一看，其实还不用聚会啊，他一看这些人的那种期待的心跟眼光啊，所以你看他在那个三十四节，彼得就讲话了啦，啊，我看神不偏待人呢、啊，还没开始聚会哦，圣灵还没下来，他就讲了，我看神不偏待人。各国中那敬畏神的、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他为什么讲这些话？小弟本身是传道人，所以我那种感受会可能会比大家更快一点。我们到一个地方聚会，有些地方的聚会场所爱理不理的，那有些是很麻木，有些很形式，有些如呆如痴，有些充满期待呢，很奇怪呢、哎、我们到处去领会啊、哎、形形色色。可是那种很奇怪，就是那些充满期待的，你光看他眼神你感受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彼得他开始讲到之前，他先讲 啊，神不偏待人。他一看这些人，我还没开始讲，他们就邀那么多人在这里等了，而且态度很好，我们准备心要听神借着你来讲的，那这很谦卑啊，很期待。这个场合如果说一个家庭聚会，我说聚会是不是敬拜神？祭坛，家庭的祭坛准备好，还没有点火，谁来点这个火？彼得讲道，彼得去，彼得讲道，圣灵下来，神亲自点火，圣灵如火。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门徒们，耶稣升天以后，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一个楼房那边祷告，到五旬节，圣灵下来像火一样，整个大家都很火热，开始教会建立，福音往外传。那个就像五旬节的圣灵，好像一把火从天降下来，这个也一样，哥林流家里这个也一样，准备好。问题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二章，那个门徒第一次得到圣灵，五旬节的记录是他们一直祷告，祷告十天，同心合意的，很迫切的祷告。那在这里呢，他们是同心合意，期待彼得来讲道。都是一种心理的祭坛，还有家庭的祭坛，都准备好，都准备好，就缺那一把火。火是神亲自点的，所以我们最开始是用以利亚的故事来讲，以利亚要印证耶和华是神，要让他同胞能够受感动。最后他的同胞一看那个火下来，每个都喊耶和华是神，很震撼。光看到那一幕，大家都很震撼。那是一个外表的事工，可是你外表事工要很做得很好，要有以利亚的那些预备，还有他的信心跟他的谦卑，他的把祭坛都准备好，要好好去祷告。那就是跟神的关系要建立。所以我们透过哥林流这一场家庭聚会，看圣灵好像火一样，把这里都燃烧起来，也他们这群人也被接纳，也能够增加的使徒他们这些人的信心啊，神也拣选外邦人，他们的圣灵跟我们一样。好，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啊，我们早上讲很快以赛亚书的50章。以赛亚书50章第10节，以赛亚书50章第10节，旧约862页，10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还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一句它的用意是说，当你处在黑暗当中，当你处在黑暗，你在黑暗当中需要有光嘛？一般来讲，我们就会点火把，在古时候没有电啊，没有电灯，就是点火把。你在黑暗之中要点火把，这是人做得到的。可是他这里有一个比较，如果你在黑暗之中，你只想点自己的火把，照亮自己脚前的地方，你会很悲惨啊。围绕自己啊，里面点火啊，点火围绕自己。这样的结果你们会很悲惨。你应该第十节讲的了，你在黑暗中应当倚靠耶和华了，因为你没有亮光。人生之中，当你黑暗困难没有希望的时候，你不可以只靠自己，你可能可以透过自己想一些办法去应付，但是你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要依靠神，神是我们的亮光。 你不可以说我不要神的亮光，我只要自己点的火把，好像暂时有用，照亮你的周遭，可是结果还是很凄惨。好，所以我们最后就是用这一节给大家参考。我们希望啊，我们在人生有时候啊，有时候难免碰到不顺遂的时候，好像处在黑暗之中啊，我们要回归到一个最基本的地方，神是我的亮光哦，我们不可以只仰赖自己。那我们透过这些道理的查考来想，我们今天传福音有时候啊，我们会很常常依靠自己的经验想法去设计很多模式哦。如果说你觉得神感动你，那这个很难讲了，很难讲，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我就是神感动啊，其实是自己感动自己的，有的是自己纯粹自己的想法，所以你要回归到一个最最基本的立足点，就是说你要靠神来带领，特别是这种传福音的事工，不是说你对外传福音的一些工作设计通通不对，你要先内在的自省，跟神的关系先建立好，不管是我们个人、家庭跟教会。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你看那个以利亚的时代，他已经国家分裂了，那种非常时期，他也没有在耶路撒冷，他们就是在加密山那种地方，环境很恶劣，没关系，有那一份心，我在那里预备祭坛，献上祷告，神还是悦纳，所以那已经是超越一个外在形式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怎么样去变化都不是我们能够预料的。那我们希望在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啊，我们都期望看到神的名啊被尊崇，我们看到神一直保守跟我们同在，那我们要看到神跟我们同在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本身跟神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信仰的关系，这个你千万不要放手，你一定要把它把握住，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表面的事工。单纯表面事工比较容易，内在的生命跟神的连结那是比较困难，而且比较深沉，而且不在乎形式，你可以随时随地可以跟神沟通。我想这是我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那我们早上就查考到这里啊，再来唱诗222首。